春秋时代有两个读书人，一个名叫子羽，一个呢叫做宰予，他们都是孔子的学生，虽然是同门，但是呢孔子对他们的态度是很不同的。子羽啊，长得很不好看，所以呢在他第一次拜见孔子的时候，孔子对他的印象挺不好的。孔子心里面在想，这个人长得那么丑，大概也没有什么样的才气，因此呢对他是挺冷淡的。后来子羽看到这种情形，也只好退学回去呢，就自己研究学问了。但是宰予仪表堂堂，很有风度，加上他很会讲话，所以一看就是一个天才的外交家。所以孔子呢跟他对话之后就很欣赏，想到这个学生一定以后很有出息。可是呢事情却是令这个孔子出乎意外。子羽哈，他很热爱学问，他这个人也很喜欢独立的去思考，所以当他离开孔子之后呢，他就很发奋，自己很努力，于是他后来呢也有啊很多的学生要拜他的名下请教他。相反的那个长得很帅的那个宰予却很懒，孔子呢怎么样教他都学得很不认真，有时候每天太阳都出来了还不想起床，所以孔子呢就以朽木啊来比喻这个宰予。后来这个宰予呢靠着他的啊这个口才，他呢就做了齐国的一个官，但是不久他就因为跟别人一同起乱，最后呢就被这个齐王给处死了。这件事情之后呢，孔子很感慨，他想我从子羽的身上里面学了一个事情，就是人是不可以衡量用才貌来衡量一个人的心，所以人不可貌相，所以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就是从这样一个典故出来的。那其实圣经里面也是有类似不能够凭外貌来判断一个人价值的这个教导。我们烘沟虽然停了两周，但是几个礼拜前我们才查了烘沟啊，查了这一段的话。那如果你对照这个经文，你就发现当雅各揭书他第一章的时候呢，他强调人不可以单单听到，人也要行道。可是呢在真正行道的当中里面，他就接着在第二章啊，就是这个雅各书第二章讲出一个很实际的情形，就是在当时的教会当中里面有这个一个普遍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信徒重负轻贫，戴着有色的眼镜去看人，就是凭着一个人的外貌穿着财富而是怎么样有不同等的这个的对待。那我们中文翻成是以貌取人，但是如果你看英文的话，其实它涵盖比较多，英文翻成是 favoritism啊、favoritism， 可能我们认为我们自己没有以貌取人，但是呢我们一定会有所谓的偏袒，我们有一些 partiality 不共道的这些的事。比如说我们做父母的，如果你是有两个或更多的孩子，你会不会偏袒某一个孩子呢？如果我们在公司里面，你会不会特别偏袒某一个员工呢？在我们的小组 home group 的里面，有没有特别优待哪一位组员呢？或是 我们自己问，为什么有这种的原因呢？为什么我特别中意他？为什么特别要厚待他？为什么我特别要偏袒他？我们的动机是什么呢？有时候我们自己是不察觉的，可是呢，周边的人都非常明显看到是有不同等的待遇的。那在今天这段经文里面，雅各就形容这一种的现象，所以他就解释，首先这个现象在教会里面是怎么样，跟着他就提出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然后他最后在圣经里面就提醒教导怎么样来改变这种的现象。所以我们今天早上朝着三方面来思考，但是开始之前我们再一同在神面前来仰望。天父，我们感谢您，你不偏待人，所有人在你的面前你都是所爱的。我们感谢你用这样的爱来爱我们，求主今天也让我们思考自己，审查自己，如果我们做了不讨你喜悦的事，巴不得你借着雅各的经文跟我们来说，我们就把这段时间交在你手中，我们也求圣灵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那我们先朝着雅各提出在当时代有什么样普遍的现象啊？其实不是当时代了，我们今天活着也是一个非常注重外表的这个时代啊。我们很自然知道先敬罗衣后敬人，对吗？从别人的这个外表来断定这个人有多少价值，那当然呢，我们都会打扮一下，穿着啊比较重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机会去过韩国啊？我去韩国的时候，我发现啊，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是，到处都是镜子。你以后下次去的时候，你看一看 ，OK 啊？所谓什么什么美容什么东西都出纸，证明这个国家是非常讲究某一些方面的。我们今天如果打开电视，打开我们电脑或者报纸上面，你看到多少的广告，它的产品都是跟穿着有关的，都是关这个仪容跟我们这个打扮等等的，从头顶到脚底哦。香港曾经出名的歌星许冠杰，他唱了一首广东歌，里面有一句的话，如果识着衫泥慢冲肩膀，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你会懂得打扮，就算是冒牌货，人家都以为你是正货。所以可见呢，一个人的外表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呢，你要赢得人给你头一个的印象，甚至于是可能定规你全部的印象。今天如果我们去面试，谁不会着重一下打扮一下才去见工呢？那为什么这样做？因为你要讨得对方一个好的印象。但是更严重的问题是呢，除了外表的穿着，今天我们可以透过人的这个国籍、肤色、学历、身份、年岁、地位，甚至相貌，去来断定这个人的价值。那这种影响我们对别人的态度，甚至有时候产生某些方面的歧视。我们知道911之后呢，居住在美国的中东人、回教徒等等是受了一点的歧视的，因为他们所谓的 racial profiling， 每一次他们呢，这些人坐飞机了、过海关了，总是比较被严谨的去搜查或是监视。其实更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当这个日本轰炸了美国的珍珠港，很多在美国甚至是拿了美国国籍的这种日本血统的人也受到歧视的，他们有不公平的待遇，曾经也把他们这些日本血统的人呢，通通放到一个不像德国的集中营，把 把他们都召集在一起，也是 concentration camp， 甚至他们当时有些的房子跟产业都被人占据，被白人无故了、啊、就是要来攻击妥骂、啊、只是因为他们是日本血统的。我们也知道当这个新冠爆发的时候，很多人就认为就是我们中国人害他们的，所以呢你就听到很多的新闻，在一些华人区很多的老人就突然间被人家殴打、啊、被人家来陷害。我们自己是从别的国家来的，就算我们在美国当了这个入籍了，我们在美国生活，我们最恨就是被人歧视。你也拿美国护照，我也拿美国护照，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呢、啊、但是我们也反问我们自己华人有没有对其他的种族有歧视呢、啊、将心比心，对吗？我们叫那些白人叫什么洋鬼子，我们广东人、啊、叫他鬼佬啊，为什么叫他鬼佬呢？就是他皮肤白嘛，没有颜色嘛，好像这个人就是好像鬼一样，我们叫他鬼佬啊。黑人我们叫什么黑鬼、啊、黑鬼对吗、okay? 印度人呢阿查、啊、有些叫做印度瓜、okay? yeah, yeah. 日本人呢、萝卜头，你没听过吗？以前叫他们因为腿短矮、啊、萝卜头。我们对墨西哥人，我们对amigo amigo、啊、我们其实、还有菲律宾人，甚至越南人，我们可能多少哈心中里面都不太有好感啊。OK， 所以证明什么呢？证明以貌取人呢是人的一个通病啊，人的一个通病。那教会的情形又如何呢？啊，雅各在第二章开始，他就用很生动啊的一些描述当时在教会里面他看到的情形。读起来好像他自己混进去做了一个间谍、啊、然后那边去探测。他说教会也犯了同样这种世俗的观念，就是重富轻贫，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待遇、okay? 如果有一个人打扮得非常华丽，穿金戴银走进教会来，就很容易呢被人呢啊，加予点尊重，把他看成是上宾啊，就请到一些比较好的位置上。那特别是如果手戴戒指，为什么特别讲这个事情呢？因为这个是身份的象征啊，就是今天我是看 Mercedes Benz 的哈、啊，就是好像他住哪里，他开什么的车，他的是他身份的象征。所以当时啊，他们的人呢、啊，为了要表示自己富有。他不是只是戴一个戒指、啊、他是手里面能够所有的十个指头都戴着。所以你不以为这个是今天年轻人的玩意啊？当时的时候已经是这样了。那考古家啊学家指出什么呢？他们发现在古的犹太人的会堂里面啊，是真的是有所谓的好位跟下位哈 啊不是我们这边最靠近门口的两排哈、啊、很多人一进来毛毯又容易拿，去洗手间也方便，然后迟到的话也不会打扰人啊。他们通常那个时候的好位呢是朝着耶路撒冷的，因为向东啊。然后呢讲员跟一些重要的人物呢啊是到怎么这个台阶上面的，是上位啊，是上座。那其他的人呢，普通的人呢啊，就只有在旁边啊，如果有这种石板的你就坐，没有的话你就席地而坐啊，就是这样。那如果一个穿着比较差的人进来啊啊，比较邋遢一点的，一看就是这个人是穷的啊。那教会的招待员呢就会比较用一种冷漠的态度吩咐你啊，你就坐在这边就好了啊，甚至你就坐在地下啊，好像下等公民。所以其实雅各说，为什么有上位跟下位，有那位跟这位的这种的分别呢啊？我相信大家都认识这个什么呢，就是印度的甘地，对吗？甘地在他自己的自传里面啊，他记述了他 在当学生的时候，念书的时候，在英国，他其实很积极的读过四福音的书，他也曾经认真考虑要信奉基督教。他相信可以从耶稣的教导里面呢，得到解决印度国家非常强烈的阶级制度的这种的问题。所以有一个礼拜天，他决定就到附近的一个白人的教堂里面去参加崇拜，也顺便跟牧师谈一下怎么样成为一个基督徒。可是当甘地走进教堂的时候呢，招待员看他并不是白人，就拒绝让他坐在某些位置上，就吩咐他要去到副堂跟其他印度人一同聚集。甘地离开那间教会之后呢，他就再没有回去过教会。他说如果连基督教当中都有这种阶级特权的问题，那我还是当回我一个印度教徒好了。很可惜，因为去到被这样的一个接待，就让一个人失去，相信耶稣基督的这样一个信仰。当然这样做法也不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教导。感谢神，我们教会的主日招待都受过一流的训练，所以相信这种事情呢，应该是不会发生在我们三国的会堂。其实每一次来了，我们的招待都一视同仁的，总是个个都请他坐好位。好位是什么呢？靠近讲员，对吗？在前面一目就看得清楚。只是大家要放弃，大家坚决说不要，就老是找后面，可能想要滑手机啦，中间去洗手间溜掉了什么，我不知道。所以是你们放弃好位，并不是我们的招待没有叫你们做好位哈。开玩笑了哈。但是想想，如果今天在教会里面，不一个比较打扮时髦哈、珠光宝气的人进来，会不会这人之间我们就好像对他特别有礼啊，笑容展开的？可是如果今天当中来了一个 homeless 的，一个流浪汉，身上是有一点的味道，那我们做招待的或者其他人会不会提高警觉，马上板起一个很严肃的脸，不会很彬彬有礼的迎上去，就是对他里面很多监控，打量一下。我相信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对吗，但是我们教会真的是有 homeless 进来过，有一个我们算是常客，拜访我们好几期的那个人叫做 Martin那有时候他也会在我们教会经过，等等的。那其实，他是坐在我们当中跟我们聚会过，一次的。然后其实去年的12月，他就在我们要预备那个 musical 那 Christmas girl， 他从头到尾坐在那边看我们 rehearsal 的。我感谢主，我们的招待都应付得很好，我觉得我们弟兄姐妹都处理得很自然，可能没有发现他是什么什么特别的人。但是今天不要说是一个 homeless 的，就是一个比较你就知道可能是低层一点点的人进来，所以这个雅各说的并不是就是一个讨饭的乞丐，他用的英文是 fine clothes and shabby clothes。不是那么悬殊的找，就是有一个讨饭的人，并不是，他只是说稍微穿得好一点的人，跟穿得比较没有那么好破旧衣服的人，那我们对他们会被另眼相看呢？我指的是负面的，那我们想想，我们在教会里面有没有只是跟某一群人做朋友打交道？我们会不会比较还是很看重他的背景身份啊？我是台湾来的，大陆来的，我是香港来的，我是讲广东话的，我是讲台语的等等，我是第一代的，你是第二代的，我是美国生的，你是海外生的。我们会不会对某一些不同背景的人呢，就 存一点偏见，然后定了型呢？有时候我比较担心在教会里面因着各种的因素哈啊，了解他们的背景是应该的，可是同时也要互相的尊重，会不会有太多所谓的小圈圈呢？啊，所以求神自己也跟我们来说话。假如有这种产生在我们的组里面，弟兄会、姐妹会、教会什么，我们要注意咯，我们注意了，因为我们查完这个雅各，那他要提醒我们些什么的事情呢？好，那继续下来呢，我们就看雅各分析为什么有这种存在，那个成因是如何啊？他在接下去哈，他就讲了，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吗？好，第四节啊，那所以断定什么意思呢？就是去审判别人，所以这个是造成偏见的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人有一个毛病，就是过分相信自己的判断力。其实啊，圣经提醒我们，只有神才有资格去判断人的，因为神是全知全能的。我们想到当日这个撒母耳啊，上帝吩咐他要去高这个耶西家的儿子做王的时候呢，他一去就看到这个老大，哇，就觉得这个人高大威猛啊，一看就知道是做王的这个条件啊。但是上帝怎么对撒母耳说呢？你不要看到他的外貌身材高大，我没有拣选他。神告诉他说，我看人不像人看人，人呢就是看到这个了 OK， 但是我是看到人的内心。所以上帝就是去拣选也是最小的儿子大卫来做他合适心意的君王。我们想到耶稣基督当初岂不是也是受了这些犹太这个文士法利赛人的拒绝吗？这个不是常青藤学校毕业的人，甚至那么差的这个外邦人多的这个拿撒勒，这个人是父亲是木匠，没有读过什么样的一个教育，也没有什么家经济基础。更糟糕是耶稣基督呢，相貌被形容是什么呢？憔悴枯槁，他没有家型美容。所以因此啊，犹太人就凭着耶稣的背景出身外表来判断基督，你不可能是神的儿子，所以最后给弃绝他，因他十字架。保罗也曾经陷在这样的一种的错谬里面，所以在哥林多他怎么提醒我们？他说我们曾经以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你还想到这个雅各书在这个第二章第一节怎么说吗？他说我们信奉那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他特别提出基督被人不看成是荣耀的，所以呢，我们因此就用这样的一个眼光来批判周围的人。其实我们个人都有自己的盲点，对吗？啊，很多时候我们是很有限的，所以啊，我们应该要学习不轻易对人做很容易的一种的判断，不然的话，我们就像犹太人一样，把基督给看错了。当我在北区母会服侍的时候呢，大家通常看到我都是礼拜天穿的比较整齐一点，那是也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是来什么？我们是来去朝见神的，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呢，应该要把我们最好的来去见神，对吗？如果我们外表都不稍微注意一下，那更不用说我们好好为我们的心来祷告来准备了。我应该跟你说过了，韩国最多周围看到是什么？镜子 ，OK。那所以呢，当时呢，我们的北区的教会有不少的韩国人想要来 看看可不可以租借啊，租借我们的场地。所以呢，久不久就有韩国人进来了。那平常我去教会工作，就穿的比较随便一点哈。那所以呢，他一进来呢，看到总是问我找你们的牧师。那我们教会就是传道人跟长老。我说哦，你可以跟我说，我就是了。他从上面跟你打量一下，他说那我找你们的主任牧师。OK 啊，你都知道人还是很着重啊某一些的哈、啊。OK， 对不起，我们也没有主任牧师，对吗 ？OK， 雅各提到。造成偏待人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什么呢？就是受这个利益作祟，就有一种是做生意的这种的态度，是用利益的眼光来衡量我值不值得跟这个人打交道，我需不需要在他的身上里面花时间。如果他对我没有什么利益冲突，没有什么好处，干嘛浪费时间跟他去大打去讲话呢？是会不会有这种的态度呢？啊，他不值得我投资啊，所以雅各在第四节就提到说，你这不是用恶意，用恶意去判断人呢？这个里面讲到恶意就是不良的动机，用不好的眼光，就是认为有权有势的人呢，跟他做朋友呢，是会得到一些方便的。我们在中国里面最知道了，对吧？都是靠关系的。有关系就什么都不要遵守了。所以呢，为什么就想攀这个达官贵人啊？在机关里面某个单位认识什么人，对吗？啊，开刀都送点红包过去，对吗？我们以为说得好处，跟这些有地位、有身份、有你说话权的人啊，其实这个是以利益挂帅来啊断定友谊。可是想到。哎呀，这个穷的，这个没有什么身份的人呢、啊？哎呀，如果你跟他在一起，那不单是贬值自己的地位，你更可能惹来麻烦了，对吗？以后你跟他结交，他要来借钱，那有事情老是找你来帮忙，怎么办呢？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人很自然的这种的罪性软弱给我们这样的一些的影响啊。说过分简单，就是说你跟这些有钱人呢，总是有好处的。跟这些比较什么没有学问的，总是避开一点啊。因此，雅各就把他们的错误给指出来。OK， 雅各甚至提醒你不记得了啊。我们犹太人在罗马的这种的人的生活里面呢，我们是没有公民权的。我们常常呢是被那些人来欺负的。我们的财产常常被他们充公。我们交很多的税，岂不是这些有钱的人呢凌霸你们吗？财大气盛啊，这些的人呢很骄傲，他眼中没有神，他目中更没有人了啊。有一位富翁，他是虽然相当有钱，可是呢他知道很多人看他是不爽啊，在背后说他不得人尊敬的，他心中其实也为了这个挺苦恼的啊。那有一天他在街上走的时候，都看到有个乞丐啊，他都故意试一试，就在那个乞丐的这个的碗里面呢，都放了一枚的金币。但是呢，他发现这个乞丐头都不看他，他就觉得你瞎的，你不看到我在那边放了一个金币吗？那个乞丐就跟他说：“给不给是你的事啊，所以高不高兴是我的事。”嗯，那个富翁就很气了，就一气呢就。哈，就给了十个哈、投进了十个的金币在那里。他心想，这个人起码对他这个态度有改变了。但是那个乞丐还是不理他。OK， 那个他就跳起来了，他说：“你不要看我是有钱人吗？你好歹都跟我尊重一下。”那个乞丐两样说：“有钱是你的事，尊不尊重是我的事。”OK， 富翁很气，他说。就跟他开始辩呢，那么我把财产给你一半呢，啊，你不会尊重我吗？乞丐说：“如果你把财产给我一半，我不是跟你一样的吗？那为什么我要尊重你呢 ？”OK， 然后那个富翁说：“我把全部都给你，你就说一下谢谢吧。”他说：“如果你把财产都给我，那你就成了乞丐，我就成了富翁啊，那是你要倒过来尊重我啊，对啊。”所以其实。金钱是只可以买到一些奉承的，是买不到尊重的。 所以当有钱人变穷了，你一看身边所有以前跟他打交道的人都不见了，所以你就知道他是以什么来跟你做朋友的。所以耶稣叹息说，有钱人进天国啊，比骆驼穿过针的眼还难呢。那雅各接下去呢，指出信徒偏信待人还有第三个原因，什么呢？就是不明白神的救恩是普及性的。第五节他说，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们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果吗？弟兄姐妹，会不会我们传，就算我们去传福音，我们教会很不错哈，常常都参与一些像是商场布道，甚至派去短宣。可是呢，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会不会也有这种门当户对的这种观念？就是比较容易挑选一些跟我们身份啊，就比较相同啊，背景相同的人传福音。基于那些地下层的人呢，我们是敬而远之啊。其实平常就很少接触了，对吗？但是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呢，就很奇怪，耶稣基督来的，他是真的就是去特别去接触这些人，就是在世界社会里面呢，是不受到任何人的尊重，无论是这个游监，就是做税吏的，无论是那一些穷的讨饭，甚至是妓女，看不起的人，耶稣说：“我来是造罪人的啊。”生病的人才需要有医生啊！我曾经读过这个一位作家，他是这个美籍的德裔的神学家，他叫做 Monica Helwig。我觉得他讲的一些话是挺有深度的。他说：“穷的人有属灵优势。”哎，怎么穷的人有属灵优势呢？不是有钱的话是，他说属灵优势啊。可能有钱的人呢，得到社会上某方面的一些地位、权力的什么优势，可是只有穷的人都比较属灵优势。那我跟大家分享几个，他说穷的人会把安全感放在人，而不放在物质和事情上。所以穷的人比较愿意跟人打交道。穷的人自知他有迫切的需要，所以他比较愿意接受别人的帮助啊，因为他真的有这个需要嘛，说你来帮助他，他是无论欢迎的。穷的人不期待与别人增进，他反而因着他的需要会想愿意与人配合。穷的人不会过分强调自己的重要性或隐私，他有什么在隐藏呢？不是都铺的铺光露光光的吗？他说穷的人对福音比较做出单纯回应跟尾声，因为他不需要放弃太多。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所以什么今天你看到的宣教士，他选一些特别的地方来开始他的工作。其实无论贫或是富，我们都很清楚在神面前都是平等的。所以美国为什么那么讲究要保障这些弱势的人因为神不偏待人。圣经说富人穷人在世相遇都为耶和华所造，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因为神爱世人。所以每一个人在上帝的面前都是有同等的价值。很多年前美国的 Life Magazine 曾经刊登了一批的照片，这些照片呢，就是他们呢在街里面就找到各行各业，从街头这个流浪汉到了公司里面的 CEO 总裁，他就把这些人招来呢，然后呢就叫他们，你把你现在穿的衣服都脱掉了然后呢擦个脸打扮一下，然后呢就给他们一条浴巾然后来拍照。奇妙的就是那些的照片，从单单从那些照片，就是看到这个男人 上半身没有衣服，然后下面呢是穿着一个毛巾，根本分不出谁是富谁是贫，谁是有高等文化，谁只是一个讨饭的，每个人看来都差不多。嗯，我姐可心地是服侍了这个医务界40年，终于退休了。那我们曾经有时候对话谈到一些在职场当中里面一些的这些的事情。那他在一个诊所里面的时候呢，都照顾不少的一些开刀的病人，有一些价值挺大的，对吗？甚至是亚裔，因为他们是很难得读到什么高位，什么来这边读博士这样的。那有一些你看到真的是把你这些的护士当成是女佣，对吗？呀，就是不把你看在眼里面的 ，OK。然后呢，有些你叫他，他说叫我 Doctor 什么什么 ，OK， 就是要让你知道啊，我是什么什么博士。好，你就迁就他嘛，对吗？哈。可是呢，我们对话的时候，他们说。有什么了不起的？当他们要打针的时候，屁股转过来呀、啊，都是一样的。OK， 我们对不起，我们家讲话比较粗俗一点点的，就说你的不是因为你读过什么书，你的屁股就是贴金的，对吗？啊，都是一样的，就是打进去就是这样。我们人很奇怪啊，总以为说哈、啊，我比你有什么不太一样，都一样的。因为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呢，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呢、啊，都是赤裸敞开的。当我们没有外表衣着来遮住自己的时候呢，我们都是一样罪人，都是很丑陋的人。所以当雅各说完这一些的时候，他总是要给一些的教导，那怎么样能够摆脱这种的问题，怎么来去对策呢？所以怎么矫正这种的罪行，他第一个提供了，就是我们要极力尝试遵守爱人如己的原则。好，甚至在第八节他说这是自尊的律法，自尊就高尚的律法，你很注意啊。那我们知道了加拉太书5:14怎么说，他说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的这句话了，所以你看到这个律法是多么的重要。其实福音书记载了，当有一天这个文士去挑战耶稣的时候，尝试问诫命当中哪一条最紧要，你说除了你要尽心尽力尽心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要爱人如己。我常在想怎么叫做爱人如己呢？因为我们发现有些人他受了一些的遭遇刺激，他非常恨自己的，甚至有些人是很伤害自己的，这样的人连自己都不爱，他怎么可能去爱其他的人呢？另一方面，有时候我们也在想哈、啊，我们一直做很多事情啊，以为说是爱自己，其实最后是反而害了我们自己，对吗？有些人在吃的在物方面的买的什么物欲方面，他是尽量满足自己，他觉得我要对我自己好好的，结果呢就是各方面的瘾，各方面的 addiction 他脱不了的，就好像不容易就戒烟或者戒酒，或者说摆下一杯咖啡，他以为说我是爱自己了，可是他最后是害了他自己。人是有罪的，所以人的准则常出问题。那或许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思考，爱人如己也许就是尝试对待别人像我们希望上帝怎么对待我，我尝试爱别人就像上帝爱我一样。有首歌我蛮喜欢的，有首歌歌词很简单，中文的翻译就是我用主的爱真诚来爱你啊，我用主的爱真诚来爱你，我用主的爱真诚来爱你，因我见你里面有君王的荣美，我用主的爱真诚来爱你。我们学习唱一遍吧， 啊，不难的哈、啊，
照着来。
我用主的爱真诚来爱你，我用主的爱真诚来爱你，因我建立里面有君王的荣美，我用主的爱真诚来爱。
再唱一遍啊，把它记起来哈。
我用主的爱真诚来爱你，我用主的爱真诚来爱你，因我见你里面有君王的荣美，我用主的爱真诚来爱你。
好，唱是很容易了，现在你要对着隔壁那个人，眼睛对着他就唱这个歌。我在你里面，无论你是多讨厌的，在家里面你有君王的荣美。Okay， 好，对着旁边一个人来唱、啊、看着他，定睛的好好看他，然后唱，一定要从心里面要说是这样的。我知道你很讨厌，但是你里面有君王的荣美。来，
我用主的爱真诚来爱你，我用主的爱真诚来爱你，因为在你里面有君王的荣美，我用主的爱真诚来爱你。
人的爱是很有限的 ，OK 呀、yeah ，很有限的。我们不懂得怎么去爱的 ，OK。1990年，我到阿根廷去短训的时候呢，啊，当地的这些的啊，阿根廷的人呢是非常热烈欢迎我们。我们去到呢是他们第三穷的国家，叫做 Resistencia 啊，看到我多年轻啊 ，OK 。但是呢，我们去到那些的教会哈。真的是很穷的，就是冷板凳，都是全部都是那个烂泥地，用这个铁皮盖了之后，拿点这个广播出来，他们就在那边敬拜神。可是他们那种的敬拜神，就像我们的那些的 youth 啊，在那个墨西哥回来的时候，他们感觉到我们这边又有喇叭，又有什么，又有电子琴，可是呢，唱起歌来都不如他们的一半了。都不释放的，都没有喜乐在脸上的。他们每一次去到的时候啊，他们是排着队要迎接我们的。无论他们是这里脏了，那里有鼻涕了，每一个人在你面前都要亲的。啊 ，OK。那我们排队跟他们，我们排队跟他们见面的时候，就唱我们刚才那首歌。我用主的爱真诚来爱你，因为我见在你里面。有君王的荣美啊，弟兄姐妹，那个时候你觉得其实都没有分别，大家都一样的，都是神的众儿女。我在洛杉矶念书的时候呢，有一次去参加那个 Victory Outreach， 叫做得胜者机构的聚会，里面呢几乎都是以前做过妓男妓女啊、同性恋、吸毒啊、酗酒的人。你刚进去很不习惯的、啊，因为那些人呢。都是刺青，头发长长，对吗？戴个什么鼻环什么这些等等，那些的那些的女士们穿着也比较妖艳一点点哈。可是你去到那里，大家都跪在地上里面祷告，开始敬拜唱诗的时候，大家都是流眼泪的。那我当然也是会在那边涌出泪水。你就知道说，在神的十架救恩的面前，每一个人都有价值的。每一个人都一样，那就不会再分是什么什么种族啊，什么身份啊，也不分是男或是女啊。信徒如果实行爱人如己，那就不要再去分你从哪里来，你从哪里来，我们在神面前都一视同仁了。有一次啊，美国 Massachusetts 麻州的州长。他为了要连任的竞选，他就到处去要演讲啊发表。那一天他非常忙碌，啊，走过很多的地方，不同的站。到了下午，他觉得他都还没有吃饭，很饿。最后呢，他最后一站去参加教会的一个的 barbecue。
那就排队啦，就跟人家一样了，就去领这个食物。当他轮到他的时候，那位分派食物的这个的女士就给了他一块的鸡腿。OK， 那他然后就转过去给迎接下面那个人。那州长就很客气的说：“哎，姐妹啊，对不起，可不可以多给我一个鸡腿呢？”那个姐妹说：“对不起，上头吩咐我们每一个人只可以有一根鸡腿。”OK， 那州长说：“但是我很饿。”那夫人说：“对不起啊，哈，我就是被吩咐要这样做的。”这个时候，州长就想要脱点关系的，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这个州的州长啊。OK， 但是那个妇人说：“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被分派鸡腿的人。”走。我觉得我们教会应该请这位姐妹来负责储物，对吗？不拉关系，也不需要巴结，不搞政治，哈，他也不弄手段，他这个不选情面，这个人一视同仁，就说是耶稣给我们的典范了。哈，在神面前，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哈，你的学问又怎么样？你在公司的地位又怎样？哈，嗯，所以接着呢，雅各就提供第二个的策略啊，第一个策略是什么呢？第二个策略呢是记载在第十三节。第十三节他说：“只要怜悯，不要审判。”他说：“我们如何怜悯人，神也会怜悯我们。如果我们选择去审判，那上帝也是照样审判我们。”然后他说：“怜悯原是对审判夸胜。”我们今天去公司里面去面试。人家先看了我们的这个的履历表，过去的一些工作的经验，看我们是哪个学校出来的，我们成绩如何，拿个什么样的奖。然后跟他谈话之后呢，他看你的反应，他跟你的表现，他去评估一下你们给他的这样的一个的这个印象，然后呢，他决定好了把你聘来。但是我们都知道，在公司里面聘来之后呢，还是发现。选错人了，对吗？已经很慎重的了，但是到最后你还得了个结论说，哦，原来他不是当初里面所表现出来的那个样子。Okay？ 可是上帝不是的，上帝不单是看这个人过去怎样，或是你现在表现怎么样，上帝更能够看到这个人将来的光景，或说他的生命当中里面有什么的前缘。所以当耶稣去招彼得的时候，他看到这个打鱼的人呢，将来是可以做领袖的。当他从大卫的身上，虽然是一个牧童，他已经看得出这个是做君王的影子。保罗过去虽然是残害基督徒，啊，甚至是我们称他是恐怖分子，对吗？可是巴拿巴看着，嗯，这个人可以被上帝来使用的。所以雅各说，只要怜悯，不要审判，让我们学习用神的眼光来看周边的人，无论黑人、白人、中国来的、台湾来的、富人、穷人、信主的或不信主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最后问问我们自己，我们哈，有没有分门别类哈，门当户对的这种倾向？我们在湾区的专业人士比较接触都是白领阶级的，我们有没有很多时候也忽略了那些蓝领阶级呢？主耶稣怎么提醒我们说，如果你把一杯凉水给最小的一个喝，就等于坐在他的身上。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啊，学习你的这个态度。主啊，也遵循你所给我们的吩咐，福音是给所有的人，周围的人无论我们对他有什么评价，但是主啊怜悯我们，我们很容易去判断，这是我们人性的问题，孩子自己也常常犯了这种毛病，所以求主自己用这样的话对孩子说，也对我们的弟兄姐妹说，感谢你宝贝的话语，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